川普闪电回击，加征 10% 全球关税。张家敦警告美国对华谈判地位削弱。川普罕见指控法院受外国利益影响。中共理子已经烂透，川普3月31号要访华。观众朋友大家好。川普关税今朝早被高等法院驳回，下午一点几川普总统亲自就这件事回应媒体和公众，他说令人深感失望。同时川普宣布即日起所有国家安全关税第232条关税和现有的第301条关税都继续有效。今日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法第122条，在现有关税的基础上加征 10% 的全球关税。同时我们亦将启动多项贸易法第301条以及其他相关调查，以保护我国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侵害。他说我们有替代方案，绝对的替代方案可能会带来更多资金，我们会收入更多的钱，美国会因此变得强大得多。现在我们将转向另一个方向，好可能是第一时间就应该行的方向。跟住他宣读了卡亚洛大法官反对意见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提到该决定可能不会实质性地约束总统未来下令征收关税的能力。在之后的问答环节，川普总统又补充说，正如卡亚洛大法官强烈指出的，你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你不是一定要走那条路，即是说被驳回的那条路，你可以走第二啲路，有好多其他的途径。坦白说这件事多年前的总统就应该做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国家被生吞活剥，我们失去了 50% 的汽车工业。川普总统暗示这个意味着他可以收比以前高得多的费用。在这个之后的问答环节，对于新关税税率是不是会比之前高，川普总统回答说有些国家多年来对我们非常不好，对他们会很高，我们亦有其他国家一直对我们很好，对他们会十分合理。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会跟着你，气血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快点看看啦。对于细企业可能面临漫长的法律诉讼才能够获得退税，川普今日亦说我想这个必须经过诉讼解决。他补充说这个可能需要长达5年的时间，这个或者是在度暗示钱收了不退，想要的话川普团队随时事后打5年官司不是问题。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美国智库基斯顿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对我们希望之声话，这个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挫折，因为归根结底这些关税对于振兴美国制造业是必要的，但很显然川普总统和北京的谈判地位已经大大削弱。在今日法院裁决公布之际，路透社朝早的消息引述白宫官员的话讲，川普将在3月31号至4月2号访问中国。对于做出裁决的大法官他们， 总统感谢了发表反对意见就是支持关税的阿里托、汤马斯和卡亚洛三位大法官。对于判定关税违宪的多数派大法官那时，川普说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去做对我们国家正确的事，他们非常不爱国，对我们的宪法不忠。川普在演讲里面罕见地指出，我认为法院受到了外国利益和一个政治运动的动摇，而那个运动的规模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小得多。昨日在 X 平台上热传的影片是川普参观佐治亚钢铁厂，老板还在感谢川普的关税帮他们拿回了平衡，因为一个货架中共国生产的卖90美元，而美国公司生产的成本就要150美元。对于美国公司裁员和减产，一个礼拜只是开工三日，到处求订单，这个不单只是乔治亚钢铁公司几年之前的真实写照，相信这个是全球从美国到欧洲制造商的共同处境。但是川普关税改变了这一切，关税是真正的游戏改变者。有网友在网上质问说，过去几十年的所谓自由贸易到底被谁个受益呢？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因为不公平竞争被掏空那时，代价又由谁个来承担呢？企业管理层自身对华尔街上的数字的关心远远超过了美国工人的饭碗。除了美国工人，这项裁决无疑这个是对本届政府的经济议程造成了历史性的打击。威胁等级是这项裁决可能导致混乱的退税流程，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可能会退返给那些已经缴纳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关税的企业。问题就是在这里，高等法院的大法官他们自己都讲，一场混乱可能要来了，这些钱可能要退返去，几十亿美元的退款退给谁个，怎样退呢？有网友发帖文质疑说，这笔客观的关税最终的目的原本是保护了美国工人的利益，现在是不是会成为跨国公司的以外之财呢？自从去年12月起，法国的马克龙、加拿大的马克卡尼、英国的基尔斯几贤爵士等至少5位外国领导人相继访华。这个月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将会接棒。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领导人的身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是美国的正式盟友。下个月中共将再次铺设红地毯。今朝早路透社的消息引述白宫官员的话讲，川普将在下个月3月31号至4月2号访问中国。川普礼拜四在和外国领导人会面那时谈到这次访华之行的时候说，这个将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访问，我们必须向你们展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个将是一次充满变数的访问。川普总统在礼拜四还特意提到了中共的仪仗队，但问题是自从1972年尼克逊历史性访华那时，第一批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身材高大的仪仗队士兵。他说，每当我经过，他们缓慢转头，在整个列队中创造出一种近乎催眠的运动感。半个世纪过了去了，中共至到现在对外国人的接待仍然是相同，没有任何新鲜的嘢，只是加入了女性。仪式感落后说明什么呢？象征中共的面子的仪式已经和中共的理智真正的实力一样出现了严重的脱节。言归正传，彭博社的报道说，双方将寻求理清再次陷入不确定性的中美贸易关系，并缓和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 呢次会晤正值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五朝早裁定推翻咗美国对台湾出口商品加征嘅全面关税之际，呢项裁决势必会扰乱双方喺经历咗几个月针锋相对嘅关税升级之后，于旧年达成嘅停火协议嘅谈判进程。报道话，缩小贸易逆差一直系川普嘅关注重点。根据美国商务部嘅数据，到2025年，美国对华年度贸易逆差将缩小至大约2020亿美元，为21世纪以嚟最低水平。当然，持续升温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亦会系冇办法避忌嘅话题。比如去年12月，华盛顿批准咗一揽子价值高达11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计划。台湾外交部话，美国继续推行对台军售正常化嘅政策。川普政府一系列旨在向伊朗施压，并在中南美洲发挥更强硬作用的举措，亦对中共产生了影响。更大的背景是中国经济恶化，这个是刚才讲的中共的例子，真实的实力总不如已经落后的仪式感。彭博社礼拜五的报道说，中共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日益严重。3年前，彭博社采访台湾裔美国籍经济学家野村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顾朝明嗰时，佢话中国陷入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嘅风险。呢、这个理论嘅核心系喺经历咗巨大嘅债务泡沫之后，企业同家庭会花几年时间嚟修复自己嘅财务状况，而唔系去借贷或者系投资。这个会令决策者在试图提升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时候感到束手无策。从那时起，中共官方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基本上一次一次地印证了辜朝明的理论。企业和家庭都专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消费或者投资。通货膨胀依然低迷，消费持续疲弱。中共央行最新2025年12月的城镇储户调查中提出问题的严重性。23.3% 的受访者倾向于更多消费，环比下跌 0.5%。63.8% 的受访者倾向于更多储蓄，环比上升 1.5%。有 12.9% 的受访者倾向于更多投资，环比下跌 1.1%。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发生在辜朝明成为中共决策圈小名人的好几年之后。换句话说，一是就是中共没有听了他的警告，一是就是解决方案全部失效。北京当局的确是已经制出了一系列措施，试图令信用重新流动，从下调基准利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到引导政策性银行向战略性制造业提供补贴借贷等等。官方多年来亦一直在度口号式地鼓励消费和创业，但结果是民间的行动模式并没有发生任何有实际影响的扭转。结论是什么呢？中共已经出现体制性崩坏。这个对中共高层，尤其是习近平来讲，是个坏消息。对川普来讲，这个同样是个麻烦。因为如果中共提升国内需求已经是无计可施了，那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再次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将他过剩的工业产能倾销到全球。这个将直接回到川普一直抨击的贸易摩擦路路上。中共已经没办法挣脱衰退的陷阱，即使所有国家都知道他们需要一场生产力革命，用强大的动力机和引擎来将经济拉翻上来。问题是这样嘢亦系而家全世界各国想要嘅就冇办法获得嘅。言外之意，专门靠偷嘅中共而家连偷都冇满。川普访华之前，有6国嘅领导人访华，有乜嘢观察呢？ 经济学人发表文章话，呢啲领导人从北京回国之后，尽管都被指控投降，各双边会谈实质内容特别嘅稀薄，或者系为咗挽回面子，于是同样嘅戏码喺各国间反复上演，并且令人注目。就系佢哋喺北京嗰时氛围融洽，但系回国面对批评就迅速转为互相指责。呢个意味住红地毯掩盖唔到政治脱欧同中共外交信用嘅彻底破产。最新嘅案例系德国，当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喺下个礼拜，即系2月24号率领30位企业领袖飞去北京。值得注意嘅系，唔同于亲共嘅前任，比如默克尔，呢位总理上任将近10个月先至首访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这个释放的信号是梅尔茨可能会彻底打破了前任的衰政政策。德国政府认为，如果没有中国援助，普京没办法在乌克兰持续作战。情报单位越来越公开谈论中国在德国的网络攻击和间谍行为。中国利用关键阻碍伤害德国制造业开始。去年中国对稀土和晶片出口实施管制，差点瘫痪了生产线。其次是贸易关系，在德国眼里面已经严重失衡。德国汽车和其他商品对华出口暴跌，而中国企业因为国内价格压力涌入入口。贸易逆差飙升到900亿欧元，大约是105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 GDP 的 2%。 国内需求低迷之际，中国汽车以及其他商品出口商正从德国竞争对手手中夺取第三国市场份额。德国产业部分人士痛批中国补贴和人民币严重低估。几十年专注同一产业的中型家族企业正目睹商业模式被颠倒。在3月8号举行选举的德国富裕州巴登富腾堡，候选人已经发出成为欧洲底特律的可怕预言。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川普3月底访华会拿出哪些新的工具，是不是会亲眼见证中共政权的这座大厦的裂痕，并决定最后帮忙推一把呢？当关税被驳回的时候，世界的领导人应该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还有什么工具能够来阻挡来自中共的洪水猛兽般的廉价产品，或者可以即时生效的就是汇率。而习近平亦是求随得随，他的人民币果然被全球都盯上了。今日在关税裁决出来之前，一张图吸引了关注人民币走势观众的眼球，就是中共抛售美债疯狂的黄金。结果在过去三个月，人民币升值 4.4%， 中资出口商对美国出口利润被蚕食，中国勤劳的中国工人继续在奴隶经济里面被压榨剥削，减薪欠薪。这个并没有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于2月18号发布的中国经济年度健康检查报告得出的结论，在货币争议中， IMF 堪称全球最接近裁判的机构。它最新的报告断定人民币被低估大约 16%， 这个是自2011年以来最大的偏差幅度。当时类似计算显示低估达到 23%， 问题根源是在于四年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之后，经济疲弱复苏令企业陷入困境，生产者物价已经连续40个月下跌。 IMF 的报告指出，薪资成长疲弱，通货膨胀低得令人不安，国内物价下跌令中国商品在海外极具竞争力。这一优势反映在实质汇率上，即经过国际货币通货膨胀差异调整的汇率。按这个衡量，去年底人民币比四年前便宜了 15%。 廉价嘅人民币助长咗中国出口热潮，呢、这个亦扰乱咗全球贸易平衡。美国财政部持续监察中国系咪有操纵货币嘅迹象，欧盟亦抱怨唔公平竞争。人民币过于廉价嘅一个明显迹象系中国嘅经常账顺差规模，包括贸易余额以及海外资产收益。有啲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实质顺差甚至比官方数字更大。中国庞大的海外资产，包括政府债券、借贷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自2021年起停滞不前，尽管全球利率自那时起上涨。换句话说， IMF 的推算是基于被粉饰的数据。如果 IMF 知道真实的经济数字， IMF 可能会判断人民币低估大约 19% 而不是 16%。IMF 作为裁判，罕见咁俾中共开咗药方。IMF 提出另一条路，唔好将钱花喺产业补贴，唔好花喺工厂啦，俾你嘅百姓啦，增加对农村养老金亦好，医疗亦好，甚至系扶贫同奄奄一息嘅房地产。无论点样，咁样可以令中国经济将更平衡，贸易伙伴亦能够松一口气。换句话讲，全球都已经睇明白咗低廉嘅中国制造嘅模式系乜嘢。呢种经济代价最终全部转嫁到咗基层劳工身上。升值带嚟嘅利润损失变成咗工人嘅减薪、欠薪或者系变相剥削。中共嘅出口红利系建立喺对中国劳动力极致压榨嘅血泪史上。呢种模式已经衰竭。所以最可能的后果就是习近平你自己不喐手，跟住落嚟人民币就会成为全球猎杀的目标。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听日的同一时间再见。